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防情报局长说，乌军已经击毙8至10名俄罗斯将领。美更新美台关系用词，中共不满美国务院回应。马斯克表示，若果推特收购成功，将会解封川普账号。获参院确认，库克成为美联储首位非裔女理事。世卫指，全球发现348宗可疑儿童急性肝炎病例。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贝里尔星期二向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乌克兰在同俄罗斯的冲突中已经击毙8至10名俄罗斯将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方密切关注俄罗斯将领阵亡人数攀升。咁喺现代军事之中系个唔寻常嘅情况，远远超过美国喺20年嘅阿富汗战争截选嘅将领人数。有啲美国官员认为呢一个异常高嘅数字部分归因于美国所提供嘅情报，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咁系因为俄罗斯逼将领喺更远嘅前线作战指挥，激励佢哋嘅部队。据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顿向贝里尔提问，俄罗斯截选这些将领，在你看来他们是否必须身处更远的前线来确保命令得以执行呢？贝利尔回答说，是的，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战情未如预期一面倒占上风，即使是乌克兰军队规模远低于俄罗斯部队。他说，我认为在毅力、勇气以及怎样面对外来侮辱来捍卫乌克兰方面，我不确定那些来自偏远俄罗斯军区的士兵是不是真的了解到这一点。星期二，美国汽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总统拜登表示，对抗通货膨胀是他在内政方面的首要工作。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汽油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4.37美元，远超过3月11号创下的每加仑4.33美元的纪录。一年前每加仑汽油平均价格是2.97美元。咨询公司 Lipper Oil Associates 分析师 Andy Lipper 表示，由未经调整扣除通货膨胀影响的数据来看，柴油和汽车价格星期二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在全世界都在找俄罗斯石油代替品的情况下，汽油价格随着全球原油价格上升。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葛洛斯亦都提到，石油成本占汽油价格一半以上，更昂贵的石油意味着更昂贵的汽油，而目前原油价格已经超过每桶100美元。近日，美国国务院更新了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网页，删除了旧版之中关于美中1979年在联合公报里面有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相关叙述，亦都不再提及美国不支持台独等字样，并且在有关美国的一中政策闪述里面将台湾关系法放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之前。就事件，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对台政策不变，美台关系坚如磐石，呼吁中共当局不要找借口对台湾施加压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回应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化，我们所做的只是更新一份情况说明书，那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关系法之中经常做的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政策仍然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正如那份情况说明书所指出这样，普莱斯强调，我们呼吁中共当局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不要制造借口增加对台湾的压力。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星期二在金融时报 FT Life 汽车之未来会议上表示，如果成功收购推特，将会撤销对川普推特账户的封锁。推特在4月25号接受了他收购该公司的提议，但是马斯克表示，这一笔交易还需要2至3个月才能够最终敲定。马斯克说，永久禁令应该是极其罕见的，并且应该只是用在机械人账户、诈骗账户、垃圾邮件账户。 他表示，我确实认为禁止川普的账户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会离间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群，而且并没有最终令到川普无法发声，因此我会撤销永久封锁的禁令。但是马斯克补充说，我还未持有推特，所以这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如果我不能够收购推特怎么办？另外，马斯克亦都提到，前推特行政总裁杰克多西同意他的观点，即是川普不应该被禁声。不过多西还未公开回应这个讲法。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丽莎·库克星期二获得美国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理事会108年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当日参议院以51-5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统拜登的提名，库克成为美联储理事。由于没有获得任何一票来自共和党的支持，最终唯有由副总统贺锦丽打破平局，以参议院议长身份为库克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说，对库克的确认是历史性的，他将会为他的角色带来无价的视角。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凡尼亚州的帕特杜美说，他担心库克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不够强硬，没有一个共和党支持他。库克是拜登提名的五名美联储理事候选人之中第二位赢得参议院的确认。两个星期前，莱尔布雷纳德以52-43的投票结果赢得参议院确认，成为美联储历史上第三位担任副主席的女性。据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表示，目前在全球五个地区总共发现348个可能的儿童急性肝炎病例。据 Global News 报道，世卫肝炎部门的高级科学家菲利帕伊斯达布鲁克说，这些新病例是在之前报告过的70宗病例之外。英国目前发现的新病例最多，大约有163宗。美国上星期五宣布，他们正在调查109宗可能的来历不明病例。全球有6个国家报告的病例超过5宗。多伦多病童医院星期二亦都报告了7宗可能的严重急性肝炎病例。所有病例都属于来源不明。患病的儿童年龄在1个月至16岁之间。这些病例是在2021年10月1号至2022年4月30号之间发现的。目前还未清楚加拿大全国总共有多少宗病例。据了解，肝炎通常是由几种传染性肝炎病毒所引起，例如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但是在多伦多受影响的儿童之中都还未发现这些病毒。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10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对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之后就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事，而是决心要建立通到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陆桥。海恩斯并且预测，普京行事预料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可能会下令俄国实施戒严以支持他对乌克兰的野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在乌克兰发展，根据彭博社访问几名美国官员的讲法，他们认为这场冲突造成的损失及莫斯科受到的大量制裁将会令到莫斯科未来闭脚几年。加上欧洲现在提高国防支出，意味着美国可能将有更大的空间加速推动将长期注意力转往中国，因为美国视中国是未来的最大挑战。两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防官员指出，如果乌克兰危机促使欧洲更加有能力自我防卫，可能令到美国有更大自由在亚洲有更多作为，譬如将部队和武器运往亚洲，或者扩大和印太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拜登预定5月20号到5月24号访问南韩和日本，其中22号到24号停留在日本，规划23号和岸田进行会谈。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拜登去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提出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的构想，目的是在前总统川普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后 谋求主导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印太经济架构将由美国主导，参与国家包括日本、澳洲、印度、南韩和东南亚国家等。相关人士透露，拜登访日期间计划在23号宣布成立印太经济架构。另外，亦正在研究陪同拜登出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与印太经济架构参与国召开部长级会议。不过，报道指出，美国国内因为担心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一类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造成失业问题，预计印太经济架构的目标将不会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英国、美国、欧盟及其盟友10号共同宣布，在2月全面入侵之前，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一系列网络攻击，其中对 Wireset 的攻击影响范围较大，数以万计的网络终端遭到破坏乃至无法修复的程度。另外，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评估几乎可以肯定，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涉入1月13号通过恶意程式 Whispergate 对乌克兰政府机关和其他实体发动的网攻。英国外交部10号指出，对 Wireset 的攻击大约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一个钟头启动，首要目标判断是乌克兰军方，但一般网络使用者亦都遭到波及。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当日在威尔斯地区的纽波特市召开网络英国会议，邀请情报分享联盟、五眼联盟的国家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欧盟以及其他盟友国家的网络专家共同商讨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英国情报机关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在会议演讲中提到，俄乌战争向世人展现什么是受到资讯影响的现代战争。他提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攻至今持续波及其他国家，而且俄国依然在反对侵犯乌克兰的国家内部寻找网攻的目标。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出现重建的迹象，美国国务院和韩国情报单位都提出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的可能性。南韩国情院甚至预计核试时间点可能落在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访问韩国之前。10号刚刚就职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召开任内首次首席秘书官会议，表示当前的安保状况不容睇小，并指示就安保外其他领域可能遭受影响进行详细监控。另外，多名的消息人士表示，朝鲜首都平壤居民10号下午突然接获命令必须留在室内，据传是发生全国性问题，朝鲜展开全国的封锁。几个礼拜前紧贴住朝鲜边境的中国辽宁省和吉林省 COVID-19 病例激增之后，朝鲜已经暂停和中国间的陆路贸易。一名在平壤工作的外国外交官透露，2020年疫情开始大流行之前，朝鲜亦曾经发布暂时留在室内的指示，此举并不罕见。朝鲜新闻之前曾经多次报道，朝鲜当局担心来自海外的沙尘暴含有 COVID-19 病毒，所以要求平壤民众留在室内。5月12号到13号，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华盛顿会晤到访的东盟国家领导人，以推动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相互关联和充满活力的印太地区。而中共警告东盟说，美国的印太战略不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和长远利益。主办今次特别峰会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战略，虽然和中国的竞争是印太战略的核心，但支持一个有凝聚力和韧性的东盟是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关键手段之一。白宫声明中没有提及中国，但很多人相信中国问题、贸易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将是今次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另外，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5月9号致函拜登总统，敦促在5月22号举行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上对有关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包括被东盟明确承认在解决缅甸人权及人道危机方面没能够取得进展。美国情报总监对国会表示，台湾在2030年之前面临中国进行武力统一的威胁相当紧迫。不过他未指出北京可能采取武力行动的具体时间表，并说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俄乌战争加速了中国夺取台湾的计划。情报总监海恩斯10号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讨论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边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四国的政府都展示了以破坏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图。海恩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的时候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情报界当务之急的优先关注事项。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层面越来越接近成为与我们相匹敌的竞争对手。他们正推动修改全球规则和制度，令到它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还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经济、军事和技术。中央情报局长白恩斯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参加英国金融时报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正密切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这一场战争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台湾的评估。